兄姊妹平安，特别向在家中一起参与兄姊妹去问安。我是来自油麻地中华基督教会油麻地基督堂，有机会来到大家当中去正道都是感恩的。这段日子我相信大家都经验不一样的，就是教会生活。疫情来到第三波的时候，我们好像经历了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开始缓和，又要准备第四波。教会一路一路的按住一个新常态，我们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转化。盼望今天透过上主的道，都帮助大家，我们一起去更新和反省。我们先一起去祈祷先，我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去敬拜你，我们去仰望你。我们看见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当中，教会仍然的忠心的学习怎样去跟随你。纵使我们面对很多的限制，我们面对很多的不足，我们有很多的缺乏，我们很多的要学习的地方，但主，你就在这个被称为一个新常态的时代里面，让教会去成长，让弟兄姊妹一起的反省。我们深信这些一切都有主你的安排和你的心意，我们就在艰难当中去学习寻索主你的旨意，又按住主你的吩咐、你的教导，我们去实践主你所委托给我们的使命。愿意今日保罗所讲的一番的说话，同样的是成为主你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提醒，又愿我们不单是头脑上面认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能够行出主道。我们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诚心所愿。今天我们一起去领受上主的道，经文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至八节。多谢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出。我相信没人会否认，使徒保罗可以说是在新约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既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新约的使徒行传提及他的生平，他同样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作者。他的作品、他的书信占了新约一半的内容，是初期教会至到现在的重要的经典。我们从当中去寻索主的心意，保罗的经历和信仰的分享成为了圣经重要的一部分，供历代信徒和今日的我们去反省和学习什么是基督的信仰，是我们信仰的重要的根基。而使徒保罗在公元56年的冬天至到57年的初春，他留下了在哥林多这个城市三个多月，亦都写下罗马书。正确来说，他是写了一封信给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所以罗马书不是一本书，不是神学院里面的一个科目，而是一封的信，是一封的书信去教导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太快将罗马书将它拆件分为一至十一章，我们就讲因信称义；十二至十六章就讲信徒生活，很快就成卷书吞了下去。我们尝试想想，究竟使徒保罗他为什么要写这一封信，这一封信带着什么的信息、安慰、教导、提醒和劝勉呢？我们听了又明白了多少呢？我们又怎样去回应呢？今天很想透过其中的一小段的反省，我分为四个部分：活祭、世界、自我和群体。特别在今时今日这个非常的时期里面，究竟上帝给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功课呢？我们先去思想第一点，活祭。在第一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我相信呢一句金句大家都是很熟悉，常常都背诵。但我留心看下十二章一节第一个字词，所以反映住这句说话是联系住上文的。保罗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处理人基本的问题。人之所以为人，是不是靠他的努力做一个好人就能够称为义人，抑或单靠上主的恩典，人只是能够做一件的事，就是信。甚至这个信都可以说是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我们才能够做这个决定。这个详尽的讨论被后人或者是新教的会祖马丁路德将这个丰富的反省归纳为四个字，相信今天每个人都认识这四个字，就是因信称义。我鼓励大家回去继续的去思考罗马书一至到十一章这个大的段落，用心的去反省因信称义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活出因信称义的生命。这个是十二至十六章保罗跟着延展下去的教导。或者我们尝试正如我刚才所说，不要那么快将它分拆一至十一章十二至十六章这样看，我们尝试去深入去明白一下了解一下，究竟当我们尝试实践因信称义的时候，保罗是什么意思呢？保罗以神的慈悲或者亦做神的怜悯去劝我们，什么是神的怜悯呢？保罗强调我们的人生能够有翻身的机会呢，不是我们有多好，我们有多叻，我们有多聪明，我们想得通，一切都是始于上帝的慈悲怜悯，我们是祂奇妙作为的成果。保罗以此提醒我们，劝导我们将身体献上成为活祭。这种活祭的说法糅合了旧约献祭同埋当时对自我嘅人生嘅理解。有趣嘅地方，我哋又不妨去问一下保罗咧，即系点解佢会讲系将身体献上，唔系将最好嘅献上咩？我哋有诗歌话要将最好嘅献俾主，或者唔系要将身心灵全人嘅献上？点解净系将身体献上嘅咧？点解唔讲灵魂？同埋内心嘅呢？保罗系咪有咩问题呢？点解淨係强调身体嘅呢？如果我哋稍稍去深入了解一下当时一种嘅想法，当时有好多嘅思潮喺佢哋嘅当中，其中一种嘅想法叫做洛斯底主义。喺洛斯底主义嘅影响里边，我哋睇灵魂系比物质呢更加重要。物质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身体的需要不是最主要关心的，灵魂才是最重要。人有没有吃，有没有穿，有没有穿，这个不是最重要。就算我们真的关心他们有没有穿，有没有吃，有没有穿呢，我们只能够说这个只是福音的愚公。最重要我们是要他灵魂得救。所以洛斯底主义其实可能今天我们都有这种想法，就是叫我们将身体和灵魂分开的，分拆了肉体肉身，这个是短暂的臭皮囊，灵魂才是永恒最重要，我们要去抢救的一个的重要的地方。如果按着这个逻辑，我们更加要质问保罗，为什么不是将灵魂献上当作活祭，而是只是将身体献上呢？我喜欢一个嘅即系牧师，系以往喺加拿大维珍神学院嘅老师 Eugene Peterson， 佢过咗身噶啦，但系佢曾经咧将圣经翻译为一个即系普遍英文能够即系容易理解嘅一个版本，叫做 The Message。佢里边系咁样讲呢一段经文嘅，咁我读一次英文，跟住再讲一讲中文点解。他说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ork and walk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他说将你每日最普通的生活，你的睡眠、飲食、工作同埋你整个人，是呈现给主，成为活祭，成为一个的献祭。原来身体的意思是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日常的生活。耶稣拣选道成肉身，他不单是要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么简单，而是他要进入这个世界，进入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进入一个的由 BB 成长的过程里面，进入一个青少年去到工作，成为一个木匠的一个生活的历程的里面，意思是去经历睡觉、吃饭、工作整个人的生活，要将这样东西去献上，不是分割的。今日值得我们思想的就是我们的睡眠、飲食、工作整个人的生活是被冠状病毒影响我们多一点，一话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信仰影响我们多一点。以往可能圣经里面教很多东西我们很难实践，但是今日冠状病毒来到的时候，我们立刻很乖、很听话、很遵守所有东西，我们都立刻要按住那个的，因为那个疫情的缘故，我们就是这样做了。旧约时代献祭的这个的动作主要是回应上帝的恩典，是代表着一份的关系。献祭是按上帝心意去做的，不是我们发明出来的，是按着耶和华的心意去做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将我们日常的生活是成为一个献祭，献给神，是按祂的心意去活好每一日，这个就是将身体献上的意思。这一种的生活态度，祂说有三个重点，是圣洁的，即是分别出来的，是神所喜悦的，不是世界或者其他人喜欢的，是理所当然的，是自然不过，当我们听到之后是自然然是会这样去侍奉同埋去敬拜。弟兄姊妹，今日大家嘅生活系点样呢？系疫情叫我哋work from home， 即系喺屋企嘅工作，停止社交聚会，冇娱乐，我哋嘅生活好似打乱晒我哋嘅节奏。我哋系听紧个疫情指挥我哋点样生活啦，因为我哋系由上帝去指导我哋点样去生活咧。我哋与大众齐心抗疫啊！因为以上帝同上帝一起去齐心抗疫呢？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今日耶稣在香港的时候，他会做些什么呢？你说耶稣是神嘛，他百毒不侵，什么都可以做。但耶稣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他真的成为人，他有人的限制，他会流血，他会肚饿。他如果在今日的情况里面，可能他都会被感染，但在今天的情况里面他会做些什么呢？保罗写这封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他是身处在哥林多，而当时的耶路撒冷正是经历了饥荒。教会的反应是怎样去回应这个需要，以行动去支援其他的有需要的人，这个是他们生活的态度。生活的精髓是活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不是好像当时他们的处境，就是很多希腊的哲学家说，就是说其实只有奴隶才做事，高尚的人我只是吹水、倾偈、想嘢、思考下什么哲学，做事那些留回给那些仆人去做。保罗他是颠覆这种想法，他说将身体献上，就是你的生活其实是要按住上帝对这个世界的期望去展现出来。今日我们不妨想下，当我们停晒所有东西的时候，神有没有一个感动是叫你去回应他的使命的呢？我们不妨带着这个想法继续去听下保罗的讲法。第二点是世界， 在第二节，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同样都是一句很熟悉的金句。保罗怎样从生活去看这个世界？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原文的意思是不要容让自己去适应这个世界。这个说话是挺有趣的，即是当你刚刚出来做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会经验这句说话，就是我们要适应这个世界，要适应上班的生活。可能是刚开始上学的同学仔现在适应上学的生活，但是保罗正正说不要容许自己适应这个世界。世界的原文是世代或者时代，不要这么容易向这个时代妥协。什么叫妥协呢？中国人有个说话，就是说不要为五斗米折腰，即是不要为了食就放弃一些你的很重要的坚持。面对世代的转变，我们不自觉地相应的改变的当中，但是保罗强调不要随波逐流，乃是要心意更新。其实对住他说心意更新的处境，就是我们容易随波逐流。保罗所身处的时代，犹太人的信仰在改变，他们国民的身份开始改变，传福音其实是一个很突破性的想法和行动来的。所以保罗强调，就是唯有心意更新而变化，才能够带动这个的改革和转变，令到整个信仰和后世的教会能够成长，没有停留在一个只是持守在旧约信仰的一个时代里面，成为夹新的教、新的信仰。他说基督的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在当中去带动我们的新的思维。面对一个不断变的时代，不再是墨守成规，而是要心意更新。咁你会问，心意更新同随波逐流有咩分别呢？都係变緊嘅啫，都係跟住啲咩变啫。心意更新而变化係一个蜕变嘅历程，係一个唔能够翻转头嘅历程。蜕变相信大家都明白，就係有一条毛虫变成蝴蝶嘅过程，我哋叫做蜕变啦。你唔会见到一只蝴蝶翻转头变到人毛虫㗎嘛。所以心意更新呢，应该就是一去不再回头了，我们更新了，而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了。好像以前香港我们只是吃月饼而已，但今天我们有冰皮月饼，由月饼去演化一种新的口味，一种新的产品出来。以为以前是得菠萝包而已，但后来又衍生了菠萝油出来，都是一种的处境。我发觉是可以变化的，虽然这些例子比较世俗，比较贪食，但其实我们是经验着的，我们在生活里面经验着。但是是什么驱使这种变化呢？而这种变化应该带来一种什么生命质素呢？保罗就说，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应该是美善的，应该是神所喜悦的，应该是完全的。所以那个菠萝油呢不一定是最好的，可能对你身体不好的。所以随波逐流是什么意思？随波逐流呢，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海洋公园另外有一个水上乐园的。而水上乐园呢，我自己觉得呢最好玩的地方呢，就是有个地方叫激流旅程的，就是每个人坐了一个很大的水泡，就有一条很大的河流的物体，我一起冲过去，过程里面是充满着很刺激、很多兴奋的叫声、很多的就是不知道给你的惊喜。但这个激流旅程最终是什么呢？玩过的朋友就知道，最终就是你不能自拔地冲了下去大海那里，那就玩完了。我不知道随波逐流对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来讲，会不会都是一个这样的历程？在人生里面， 我们充满着兴奋的尖叫，充满着很多的惊喜，但最终是不能自拔地冲入大海，被这个世界所吞噬。我们在新常态里面要有新的思维、新的做法、新的观点，打破传统，不再守旧，为的是要察验神的旨意，那种既是美善，是祂所喜悦和完全的旨意。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是要经历过多少的大公会议才更新了很多的神学思维，多少的复兴运动才令信徒的信仰能够有更新，能够得着复兴，多少社会的动荡和灾难才令教会明白怎样是行出来去为主作见证。新常态不是叫我们的想法是快点回复原貌，回复即是正常，重回正轨，反而新常态会不会是上帝话紧俾我哋听，我哋以往嘅生活，我哋所追求嘅目的同意义系唔正常呢？而系佢用一个更加我哋觉得唔正常嘅处境，去叫我哋学习正常呢？新常态之下，我哋有冇睇见呢个嘅社会、呢个世界系发生嗰啲咩事呢？至少即系我身处嘅油麻地区，喺呢个新常态里边，我就会见到好多嘅独居长者、无家者，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这里，甚至很多独居长者他们是隐蔽长者，在疫情之前他们不会出来的，但在疫情里面他们没有办法不出来，因为家没有口罩、没有粮食，他不能够自己的生活，他要走出街上去寻求帮助。在这个新常态里面，我们能够见到这一班人是平时我们见不到的，而见到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回应呢？在政府颁布限聚令之下，我们不能够聚集，我们又怎样去服侍这班人呢？所以我们常常都面对很多的挣扎和挑战，究竟我们怎样去察验神的旨意呢？如果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他会怎样回应呢？我们常常都问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看见的教会就是，若果我们的网上的我们网上的技术，或者我们的崇拜、我们的团契不能够聚集到弟兄姊妹一起参与的话，又或者我们不能够去关心到这个社区很多的需要，我们不能够回应的时候呢，其实我都见到教会是渐渐消失的。因为我们不能够实体的聚会，我们不能够经常的相处，我们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而我们刚才讲了两样东西，网上的交流、聚集和沟通我们做不到的话，我们又不去回应社区的需要，其实教会就会渐渐消失的。这样东西我觉得在今天的新常态里面，教会是需要认真的去思想和反省，究竟我们怎样去察验是上帝的旨意，里面是美善的，是祂所喜悦的，同埋完全的。我进入第三点，保罗由活祭去看世界，再由世界去看回自我。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每一位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来衡量，看得合乎中道。保罗不断强调，不断调整信徒对自己的看法，不要自视过高，要看得合乎中道。意思呢不是很简单的说，你们谦虚一点， 谦卑一点，看自己低一点。保罗指出不应该是用自己的标准去看自己的，是要看得合乎中道的意思是要从神给他们各人的信心来衡量。这一点是要解释一下的。我试下解释一下，其实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的。即是如果你稍稍读过辅导，或者一些认识自我的课程，你都会知道其实我们认识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的。我们就这样自己得一个人的生活，我们认识不到自己。 我们认识自己呢，一定是透过别人去认识自己。好像照一块镜子一样，如果没有一块镜子，你见不到自己。你没有别人，你看不到自己。所以在我们成长过程里面，我们的成长的同伴，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另外一半，其实是不断令我们自己去发现自己。特别是父母和另外一半，更加很多时呢，即是我们在牧养啊，有时辅导弟兄姊妹的过程里面呢，都看到呢父母和另外一半呢，很多时是令到我们误解了自己，令到我们自己不能够看得合乎中道。我相信大家都明白，如果父母将一些不合理的期望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这样了。好像我以前神学院的同学，父母是很想去读医的，读完了他才发觉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是这个目标。另一半更加了，即是当你拍拖或者结婚的时候，你另外一半对你的期望有时候令到你自己呢是很迷茫的。有时候你以为自己是这样，什么你这么懒的，什么你这么不负责任的，他的期望会影响我们。所以今天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我们怎样去辨识 其他人的期望和要求，怎样其实是塑造我们自己。诗篇里面的诗人提醒我们，唯有创造我们那位才能够真正令我们去认识我们自己，或者唯有是创造我们那位，他才是真正认识我们，胜过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妨听听诗人的心声，在诗篇139篇其中有一个段落，13-18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编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塑造，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读一日到一日，都在你的册上册纸上都在你的册纸写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你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诗人深深体会，唯有创造主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我们，比我们自己认识我们更多。神学家加尔文指出，他说人只要一观察自己，就会想到上帝。特别当人发现自己的缺陷和极限的时候，更加会想到上帝的丰富和无限。而一个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一个人只有在上帝面前，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我们又回去 Eugene Peterson 所写的 The Message， 他怎样去解读这一段的经文。他说 The only accurate way to understand ourselves is by what God is and what He does for us, not by what we are and what we do for Him。他说最准确的认识我们自己呢，是去了解上帝是谁，还有他是为我们做了什么，而不是我们是谁，还有我为他做了什么。要透过上帝去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这个过程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一定要进入上帝的话语里面。读圣经的过程里面，能不能够透过圣经去读回我们自己？上主以圣道去道出人性的善恶，去呼唤我们，去光照我们，去指导我们，去叫我们去明辨我们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们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呢我们叫做人读经，经读人。如果我们读圣经呢只是单面这样啊，即是你是这样读啊读啊读啊，你认识了很多，但是你感受不到究竟他跟你讲什么东西。但如果你读到呢是有时会读到真的有点眼湿湿，有时会读到他是回应你的处境的，有时会读到呢他是骂你的。那你呢就真的是经读人。经读人的过程里面呢你就在神的面前呢你就真的坦诚的看见你自己。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看得合乎中道的意思。所以原来认识自我，如果你不读圣经，你不认识上帝，你不会认识自我。你成世人呢可能都自己哪个都不知道，就由这个世界去定义你的价值，由你身边的人去塑造你是哪个。到你死那一天可能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哪个。但是保罗提醒我们，唯有我们认识上主，由圣经里面去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去到最后一点，群体第四节至到第八节，他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有一样的用处，这样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都是一个身体，互相联络作肢体，按着所得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或说预言，要按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服侍的要专一服侍，或教导的要专一教导，或劝勉的要专一劝勉，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最后保罗去带读者从群体里面去认识自己。这个群体又是身体，他由将身体献上，这个身体转化到我们属于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不是就回教会，我们不是回去一个的建筑物里面，好像现在这样建筑物里面很少人，但我们就是教会。西人有一句说话，他说 Not just go to church but be the church，不是只有回个教会，而是我们是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来的，我去到哪里都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保罗所讲就是说，我们有许多人在基督里是一个身体，而这个一是要透过不同的肢体去联络而成。我们砌个模型呢我们就知道了，你打一盒东西那一粒那一块那一条都不知道是什么，但你按照设计图呢，你砌下砌下呢就会成型了，成为了即是每一个组件加埋一齐就成为一种好有意思好靓嘅一个模型。砌模型系咁，砌图系咁，去打场波一队球队都系咁样。最好嘅球队就系行出嚟嘅时候你系见到一队人嘅，唔系散收收嘅。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看一套的电影，看一套的话剧，其实都是要不同的人一起做一样的事，教会都是这样。所以彼得前书二章里面他讲说，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重要的是我们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是一个群体的一部分。我不知道大家看不，就是在你的教会生活里面，在你的生活当中，特别在疫情里面，我们分散晒了，但我们见不见到，其实我们当我们专心去做好一份的时候，在基督的里面呢，原来基督的身体呢是运作的。就好像我们在看那些风帆比赛里面呢，每个人都好像很忙这样，在搞些东西，在整个图啊，或者有些人很忙碌这样拉个帆啊，每个人都好像做一样东西，但是原来他们每个人这样做呢，整条船才能够顺风而行，好似各自的做緊，但是是一起令到成件事去发生。好像我唱诗班都一样，不同的即部分高中低音一起能够唱得准的时候呢才好听，如果稍微走音呢已经成件事被你搞弯了。 保罗强调就是原来我们是一个身体，以致教会的事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去承担。如果我们专心用心去承担自己一部分的时候，整件事就会是一件美事。调翻转，我们在当中不去承担，我们又搞破坏，我们又不合作，我们又自己做自己的事的话，整个群体亦都会被受破坏和影响。所以不是单是自己的事，所以保罗说得很好，就是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都是理埋整个群体的事。按住所得的恩赐，我们各有 按住所得的恩典，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他说有些是讲预言的，就按住信心去讲；有些是服侍的，就专一服侍；教导的，又专一教导；劝勉的，又专一劝勉。我们看到很多专一在里面的。施舍的要诚实，治理的要殷勤，怜悯人的要乐意。其实有机会退休呢，我想教会退休可以一起去默想一下，我们是哪一部分的呢？句句都是很精警的。每个服侍、教导、劝勉、施舍、治理，其实教会就是应该有这些的弟兄姊妹在做这些的事。而这些的弟兄姊妹都不是说我只是做一样东西，我不理其他人，又不是的。即是我们可以见到，就是其实服侍的他又知道教导的重要的，他又知道施舍的重要的。不过今天他的专心就在那一方面去做，只要每个人都专注在一方面去做，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健康。今天我们的教会是需要些什么呢？是不是一个英明的领导呢？是不是一个完美的计划呢？是不是一盘很雄厚的财政的预算呢？是不是各行各业的专业呢？今天的经文我体会保罗提出，我们要自问我们自己每一天的生活是不是上主可喜悦的活祭，这个侍奉是不是圣洁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是不是自然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心意有没有被神去更新和变化，去回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怎样里面察验上帝的善良、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是怎样透过创造主去认识我们自己，以及爱我们自己，以致我们能够透过神的说话能够看得自己合乎中道呢？我们又看不看见自己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以致我们专心去做好神给我们那一份的时候，其他人都能够得着祝福。如果看见基督的身体不是残缺不堪的，不是甩皮甩骨的，不是一个被这个时代去消亡的，而是能够在黑暗当中我们去成为主的光，能够去做好见证。盼望活祭这个题目不单是今天讲的信息，盼望是我们一个更新的开始，盼望主的说话去提醒我们，激励我们。我们一起去祷告。因主，我们多谢你将使徒保罗的说话留下，成为我们生命的提醒。纵使他所面对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当中的挑战在今天的时代里面是仍然的，在我们前面是我们常常都要面对。历代的教会在不同的时代当中都有他的历史的任务和挑战。求主透过你的话语去帮助我们，去怎样去检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致我们愿意成为活祭去呈现给主，去怎样去回应这个世界，不要轻易的妥协，不要轻易的拥抱这个世界的价值，要看得自己合乎中道，以神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标准，不是按住这个世界和其他人，也都是叫我们明白我们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以致我们的专注忠心的侍奉能够带动上帝你所给我们的教会的使命，以群体一同去回应主你的使命，这个世界的挑战。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同心的祈祷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名字，诚心所愿。